苏州知府程方啊，在天妃桥畔迎接钦差大人施世伦。正当施世伦下马之后，倒本手跟这位程知府谈论苏州的景致的时候，施大人忽然发现，就在这个天妃河的下游不远处，有一个木闸板。木闸板的附近的河岸上聚集着很多百姓，他们都一起往那木闸板的方向观看。施世伦就问这位程知府：“那是怎么的了？”这位苏州知府程方扭向回头往那一瞧，苏州知府心想：“那是干什么呀？怎么没那么多人呢？水里边有东西，那水里边会有什么东西？该别是有人吧？要是有人，最好是活人，可千万别是死人。要是死人，偏偏赶到我迎接钦差的时候，这河里边再冒出一死人来，这不是给我雪上加霜吗？啊！”这位苏州知府下意识的信口就说了一句：“大人，大概是孩童洗澡吧。”施世伦说：“虽然你这苏州地方天气已经暖和，到了初夏了，不过洗澡还不是时候吧？”苏州知府一听也对，这样吧，大人，咱们先到馆驿之中，您先歇息歇息，我让差人们到那边观瞧一下。
不，
我们一起到那去看一看。知府心想，这位大人还挺好事儿，他想一块儿看看，好吧？好，如此说来，我们一同到那边去观看。这样的话，苏州知府陪着施世伦就奔着这河边走过来。他往这一走啊，这位知府程方告诉手下的差人：“快点把这些围观的百姓把他们赶开，钦差大人过来了，能让百姓们在这站着看吗？”这些差役们刚要过去赶百姓，施世伦说了：“慢，不要把那些百姓赶走，就让他们在那看，又有何妨呢？”
好，
大人心中总是迎戏着民众，好，这样的话，百姓没在那站着瞧，老百姓往远处一看，哎呦，官来了，头前走着的是苏州府的知府。后边跟着的是钦差大人，老百姓可不知道是钦差，但是瞅着这个气势，知道这是个大官。老百姓没被驱逐，但是他们也自动的往两旁边就闪开。施世伦和这位苏州知府程方来到河边，驻足观瞧，一看呢，这儿是一个木闸板。这个木闸板是干什么的呢？是阻挡水流灌溉农田的。这个天妃河的水流下来之后，这个木闸板往下一放，水挡住了，它就往两边分，两边呢有水渠，水一进入水渠就可以灌溉农田。当农田不需要灌溉的时候，把这个闸板一提，这水呢又顺着河道走了。今天呢，大概是农田正需要灌溉，这个木闸板就放下来了。木闸板这一放下来，偏偏就在那木闸板的跟前，随着这个水的浮动，忽上忽下的，好像有一具尸体。施世伦站着一看就看明白，那不是一个死人吗？啊！他回头看了看了这位程知府，程知府也看明白，是，是一个死人。太后快把他打捞上来！好。你们谁快下去把他打捞上来？这苏州知府手下这些个差人，感情一多半都是旱鸭子，不会浮水。大人，我不会浮。施世伦那是急脾气，一看有两个说不会浮的，施世伦一挥手：“何禄通，你过去把那尸体打捞上来。”何禄通人送外号赛鱼鹰，你算算这水性有多大？何老通听到这里，赶紧把外边的衣服款下去了，紧着内衣来到河边，二话不说一纵身，喊定大坐，噌就起来了。这人一起来之后，俩手往前一扎，上去，下去，往下一扎，那水花啊一点都不大，就跟现在的跳水冠军一样。 这一猛子下去之后，这一猛子就到这闸板底下。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何路通又在那水里边把脑袋露出来。大人，这些具女尸啊，怎么办？快快把他救上来！他大人，他一丝没挂，一丝没挂又怕什么？救人要紧。这何路通啊，这封建意识还挺浓重，一丝没挂的一个女尸，他不敢碰。石大人有这命令，何路通没办法，就把这具女尸由打水里边给捞上来。等捞到岸边的时候，把这具女尸横放在岸旁。大伙一看呢，这是一个十八九，顶多不超过二十岁的女子，人已经是彻底死了。瞧这意思啊，起码在水里边得泡三天以上。施世伦马上吩咐他随身跟来的仵作过来验看这具尸体是怎么死的。仵作就是现在的法医，专门验尸体的。老百姓想往前拥，这个知府马上让差人挡着，不能随便往前拥，别把这现场破坏了。仵作检查一遍之后，向施大人禀报说，这个女子年纪约得18到20之间，这个女子是遭了强暴之后被扔进河里的，脖项之中有紫印子，看来是被掐死的，但是身上也有几处伤痕，有发紫的发红的。女子的左脚呢曾经拴过绳子，看来是把这女子弄死之后扔到河里，左脚上拴了绳子，绳子底下是坠了一个石头，让他沉到河底，不让他浮上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绳子断了，绳子断了，这尸体才顺游而下，飘到这个天飞闸的闸板跟前，被闸板一挡，所以就浮到水面上来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施世伦看完了这些，瞧了瞧苏州知府程范，程知府，这件事情你有所知吗？卑职现在尚无所知，卑职一定严加查问，捉拿凶手，给死者报仇。捉拿凶手倒是应该的，不过这个姑娘是谁家的孩子，也需要找到他们家的人呢。啊，对对对对对，进城之后我马上就安排。知府大人，我看这具尸体不可在这里陈放，你让你的差人把这具尸体拉到衙门里边，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停放在那里，用芦席缠好，不许闲人到跟前去。这是你苏州的一件人命大案呐！
哦，对对对，对对对，
好吧，到您的府衙里边观瞧一下。
哦，大人，
请。苏州知府心里边别提多别扭，心想：嘿，这谁家的姑娘啊？你真会死，怎么专在这个时候死？你这时候一死，头一下子先让钦差看见了。说明我这个苏州地盘治理的不好，一见面先来个人命案。没办法呀，这位钦差大人已经看见了，也没有办法补救了。于是这苏州知府程方跟施大人一起来到他的府衙之内，先请施大人和众位差官到府衙之中稍坐。施主任就问我们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呢？苏州知府说，已经给您安排好了金厅医馆，您在医馆中下榻安身，一路之上鞍马劳顿，您应该到那休息休息了。施世伦说，好吧，但是知府大人，你要把那女子来龙去脉案情始末要尽快的查清，报与我知。
是是是，卑职晓得。
施世伦马上带领着众位差官就转到金厅医馆。到金厅医馆住下，大家都洗了洗脸，在房间里边休息了片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这位苏州知府坐着大轿亲自来到金厅医馆来见施大人。一见施大人，苏州知府就说啊，钦差大人，您一路风尘劳苦，远道而来，按说呢应该好好的休息休息，但是这一道上肯定您受了不少的罪呀，到在这儿要待一段时间，苏州城里边各方面的名流雅士还一些巨商大贾都知道您是朝中来的钦差，再加上知府衙门里边三班六方各方的首领都想要见见大人，今天晚上略备不厌给大人接风洗尘，就在我府衙之中后边的饭堂之内，大人能不能赏脸赐光？哦，施世伦说今天的晚饭还要给我接风吗？啊，是的是的是的，这是起码的礼节嘛。啊，大人您一定要去了。什么时候去？卑职在这等候，大人什么时候想动身，卑职陪着大人一同前往。嗯，好吧，既然是知府的一番盛情，我施世伦自当要领了，告诉手底下这些差官们准备准备，一起到府衙之中前去赴宴。石大人你说呀，众位差官各自收拾利索之后，跟随着石大人在这知府大人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知府衙门的后院。后院这饭厅里头啊，该来的人早已经到了，摆了有那么十来桌，他们各自找好自己的座位全都坐好。今天到这里参加这个接风宴会的人都是苏州府的头面人物，都是社会的名流，都是社会的雅士，而且都跟着官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够格的那是没有资格进这屋的。他们在这儿期盼着施大人到来，当施大人往这饭厅里边一走，锅坐下的人就呼啦全都站起来了，个个抱腕拱手施礼迎接。施大人向众位致意，施世伦走进来之后就来到主桌上坐下了。知府大人领着黄天霸几位官差也坐在了附近，知府在施大人的下手坐下。施世伦看了看这桌子上摆的东西，这菜上来了一半，冷盘上来了，热菜还没上。一瞅冷盘这个架势，施世伦那是吃过见过的，就知道这宴席的档次不低。心想苏州知府看来给我接风洗尘，这是早有准备了。施世伦看了看这位程大人，程知府，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钦差大人，您看可以开始了吗？我听你的，客随主便。哦，好好好好。程方站起来，各位大家翘首企盼，盼望许久终于到来的钦差大人，他是世袭侯爵淮南漕运总督顺天府尹御赐封号施不全施大人，今天和我们诸位见面相逢了。施大人这次从京师以来一路之上鞍马劳顿风尘辛苦啊，来到苏州呢，我们苏州知府衙门里头略备薄酌小宴给施大人迎风啊。施大人这一路之上查访民情，还要询问官府的政绩，这回来到苏州要多待一些日子，我们苏州各级官员 都得要等候施大人查访。就是我这苏州知府也在其内啊。愿施大人此次查访一切顺利，为此我们干一杯。说着话，他把这酒杯端起来。施大人，您请。施世伦桌子跟前这放了一杯酒，但是这酒杯他没端。施世伦往周围看了看，半天没言语。这知府大人把这酒杯端起来，就满脸堆笑，看着施大人，当看着这位施大人不端酒杯，就脸沉着的时候，知府这个笑容一点点的就收回来了。光剩干笑了，不是真笑了，嘴咧着，毫无笑意。施世伦说：“众位，我今天初次来到苏州，早有耳闻，苏州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所在呀。这里有世代有名的园林，又有旖旎多姿的太湖。我本想到了苏州一定会很好，但是今天在苏州城外天肥河边，我先看到一具女尸。这个孩子才十八九岁，是被人强暴之后投河致死，直到如今尚不知凶手是谁，也不知他的家属是谁。知府大人，您现在问清楚了吗？钦差大人，还没问清楚，正在派人出去查问。我施世伦有这样一个毛病，当我要看到百姓蒙冤受屈，还没有得以解脱的时候，我心里就难过。当我碰到棘手难办的案子，不能得解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喝酒，甚至饭也不想吃。今天知府大人一般盛情，我自然是领了，但是这酒我是不能喝的。什么时候把这案子破了，我什么时候再喝。但是别扫了诸位的雅兴，诸位尽情通饮。
施世伦坐下，知府端着酒杯，这滋味可太尴尬了。知府心想：哎呦，施大人，你这未免有点儿让人这个心里过不去呀！
施大人，这是一心为民啊！当听这案子之后，师不甘昧，寝不得安。如此说来，那我也不喝了。诸位，你们喝吧，你们喝吧。
这其中有很多人那是专门喝酒吃饭的茶，一听说有这么重要的宴会，打昨晚上就没吃饭，今天早晨喝了两碗茶水，把胃口都刷干净了，到现在一听说这酒不让喝了，眼都直了。